听众朋友好，虽然新冠疫情持续2年之久，许多新的生命还是不断的来到这个世界，而助产士就是帮助这些新生儿和他们的妈妈一切平安的守护天使。那曾经有的朋友告诉我，当他亲眼见证自己的女儿如何在助产士的帮助下诞生时，那作为爸爸的他非常感慨，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和神圣的职业。那么，助产士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帮助产妇和新生儿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邀请到了西悉尼威斯特敏特医院的助产士 Lisa，跟我们分享她的职业故事。Lisa，你好，
丽华，你好，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 Lisa，我现在是在悉尼那个威斯敏特医院的产房和产前门诊两个地方，就是说工作。在就是说国内，就是说本来就是护士，然后呢，在千禧年的时候呢，去新加坡那边做那个就是专职的一个肾脏护士。后来在04年的时候，跟我先生一块移民到澳洲。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下吧，就是从10年的时候，在拿了那个注册护士以后，又再读了一个就是双学位，就是注册那个助产士在这边。从10年一直到现在，我就是都是在威斯敏的医院工作。
10多年了，还是有很丰富的经验。那你还记得自己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吗？
因为我们助产士学生的这一年当中，都会有在注册助产士的带领下来，参与到一个接生啊这些的。所以第一个宝宝那个时候我接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很激动，就说不一样，有一种满足感。
一个新的生命就这样诞生了哈，见证了那样的一个幸福的时刻。那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一定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吧？
确实是。以前从来就是说你不会想到，也不会去特别关注的那些，就是说问题这些的，你现在就是说是必须要面对。
比如说呢？
以前你从来不会想到，孕妇，比如说你来生产的时候，生产之前，我们需要问很多的关于新冠的问题。最近这个一个月，我们又开始就是说，所有的孕妇来我们的产房生产之前，我们会做那个快速的那个试纸测验。包括妈妈和那个就是说爸爸这样子，当然也有很多孕妇对现在就是医院的情况的不理解。现在就是说门诊，就是说那个电话的工作量非常大，就是每天你都会接到好多的那个电话，就是说咨询、询问，包括有的孕妇被诊断阳性了，或者是出现阳性的那个新冠症状了，或者是有的就觉得感到害怕。我是不是需要还继续要到医院的门诊来看医生？会不会就是说对我安全造成影响这些的？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包括新冠疫苗的，所以也有很多孕妇其实她对新冠疫苗处于一种不理解、不确定、担心有任何的影响对宝宝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新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怎么样确保产妇和婴儿的健康的呢？
我们有提供，就是说孕妇关于那个新冠疫苗的一些就是说明。我们也对，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孕妇，你是不是处于一个就是新冠的一个高危的可能性，来做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分析。像现在一般来说，我们说一个就是说孕妇比较容易感染新冠，然后感染新冠以后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并发症呢，我们归类为就是孕妇超过36周，就是36周的一个孕期，也就是说她已经进入了一个接近生产之前的一个孕晚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孕妇如果有潜在的一个就是说健康疾病，包括有的孕妇比如说属于那个有肥胖症、高血压、糖尿病或者任何这些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对这样子的孕妇的话，我们会重点的会鼓励他们去打新冠疫苗。新冠疫苗我们是根据就是美国啊这些所做的一些调查以外的，我们说新冠疫苗其实它在那个孕期对孕妇和对胎儿其实是没有大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在孕妇当中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就是疫苗的并发症这种
那
情
这
况。
个无论是产妇她是否有感染这个新冠病毒的这种危险，我相信你们都要尽心尽力的呵护照顾他们。那是否也有严格的措施来保护你们自己的安全呢？
基本上来说，这里医院就是说，那个现在所要求的戴那个就是
口罩。
口罩，那个95的口罩和戴那个护目镜， 在医院门诊，比如说我们看门诊病人啊，这时候他就说这个是属于一个基本的一个保护。
那应该还是有严格的这种消毒措施吧。
对，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有看过阳性病人的话，那个房间它有个消毒，就专门新冠以后的一个消毒，有我们这里他们这里叫 terminal clean。
在这个期间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种阳性病例的这种孕妇是吗？
对，因为新冠是属于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就是说传染病这样子。新冠妈妈她在生产的时候，我们会更担心的是她的一个血里面的一个氧气的一个含氧量，那个 血氧程度，还有她的一个就是说会不会发烧，就这些的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变化。那么包括那个阳性妈妈的宝宝出生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就是说宝宝的那个血氧，宝宝的那个就是说呼吸的频率，还有宝宝的体温这些。
在这个疫情期间接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前几个星期吧，就是差不多上个月，也就是圣诞节这块时间，对，圣诞节左右的时间，就是我在夜班嘛，接到电话，楼下保安等于打过来说，哦，有病人在医院门口生产。这其实在我们医院是挺常见的。在我到楼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后来跟我同事说，我说真的有点像拍电影，因为那天正好下雨，而且晚上下雨，就看到那个妈妈就站在那个他们那个车子旁边，然后两个就是男的就是说架住他这样子。人在一个就是说很紧急的状况下的话，确实是有的时候是确实是会语无伦次这样子。那个爸爸当时只能给我的一个信息，他就是说妈妈六个月，这个孕妇而且并不是在我们医院就是说待产的，所以我们医院没有她的任何资料。我伸手我就说摸一下，在她的那个，因为她穿了裤子吧，所以那个宝宝头其实已经出来了。所以当时时候我所能做的决定，我就说 OK， 我说快速就是把妈妈转移到那个轮椅上面，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得争分夺秒，就是快速的往那个产房往产房。
情况很危急啊。
我从我们产房的就是说进入就抄了小门，就是说直接把妈妈推到了离了她最近的那个产房里面，然后宝宝很快就出生了。我那天挺感动，就是说那天就是所有的医生助产士在整个产房里面，我们都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当时你想不到，也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去想啊，爸爸妈妈可能会不会有新冠啊这些的，想不到，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但是很庆幸的就是说，后来我们就是说，后来做那个新冠测试，爸爸妈妈是阴性的。那个宝宝就是过几天以后还是很不幸的去世了，因为实在是才刚刚就是说24周的宝宝，确实是非常小。一般我们说足月的宝宝是37周以后，而在28周之前的都属于那些就是说我们说是属于那个过分的早产儿，就是说从23周到28周之间的宝宝，他们的相对来说的存活率啊这些都会比较低。
那面对这样的打击，宝宝家人肯定是很伤心的，那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特别是孩子的妈妈度过难关的呢？
确实是那个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妈妈是会处于一个很震惊，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真的是很快。我所能做的就是说当时的话就是在宝宝就去了那个新生儿监护病房之前，我们有让妈妈就是说能够看到宝宝在那个就是说抢救车上面那个宝宝的情况。在我能够就是说跟妈妈能够通报的情况下呢，我能告诉妈妈比如说宝宝现在是怎么样子，在宝宝出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哪些措施，然后挨下去宝宝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还联系就是说社工，帮助他们就是说能够在宝宝出生了以后，包括就是说所要面对的一些可能性，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帮他们就是说疏解他们的一个心情。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就是宝宝出生了以后爸爸和妈妈是很感激的，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感觉。
疫情初期到现在都是大概2年的时间了，工作上你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任何一个传染病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恐惧和害怕。现在我觉得好像心态就是说放平静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碰到了那个新冠阳性的患者，我该怎么做我还是怎么做。
你有在负责对这个孕妇进行中文产前的培训，那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课程？我们通常是6节课，而且这个课程就是说其实不是单单对孕妇的， 通常都是孕妇和他们的就是说 partner、啊、说他的伴侣、
嗯
是一块来上的。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说会谈到就是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的一个保健，特别是孕晚期的时候妈妈所可以做的一些运动，如何可以帮助他们达到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在他们进入产程之前，产程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宫缩阵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感觉，你可能会经历到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其实可以缓解疼痛的，它可以是非药物性的也可以是药物性的，伴侣在那个产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爸爸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干些什么可以帮助妈妈，特别是在早期产程的时候他们可以干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讨论就是说产后一些就是包括产后坐月子，产后的就是说一个宝宝和新生儿的一个护理，还有就是说你所能够就是说寻求的一些帮助，然后一个妈妈的一个产后的一个修复护理，还有关于一些母乳喂养的误区这些。
孕妇啊她在生产的这个过程中爸爸他可以全程陪同吗？
可以，最初的时候没有新冠的妈妈她都可以有一个就是说陪同，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确实是有增加这样子，比如说妈妈是新冠阳性的，原计划是说新冠阳性的妈妈是不能够有陪同的，但现在呢有的时候爸爸就是说同时来的嘛，如果那个爸爸的就是说他检测比如说是阳性或者是即使是阴性，但是呢就是说是无症状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是陪在妈妈身边的。我觉得就是说对妈妈来说，她这个时候她确实是需要一个就是说她最熟悉最了解的人在身边，给她一个就是说安全感和那个依赖性，这是他们一个爱的结晶。特别是对于那个第一胎的爸爸来说，我看到过好多爸爸就是宝宝出生的这个时刻就是说流泪的、激动的、晕倒在地上的。
晕倒了。
对，就是说
能跟我们讲讲吗？
我刚刚助产师毕业的时候就是我还属于一个新手的时候，那时候我接生，我就记得那个宝宝头出来的时候，那爸爸就站在我旁边，就可以看到就吧唧那个爸爸就倒地上了，那妈妈就是一下子都停住了，都本来那个头就开始出来然后停在那边，然后我只能跟妈妈说，我说继续，我说我们继续用力，我们继续 push， 我说爸爸我们有人照顾。对，事后想想挺搞笑的。所以我现在每次我看那爸爸就是脸色不对的时候，突然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确定吗？你们确定的话最好找个椅子坐下来。通常在那个情况下的话都是很激动，就是说一个很激动，然后有的爸爸可能陪产时间已经很长了。
嗯，确实是。那咱们再回到刚刚说的产前培训，那这样的培训是不是也会包括对有些中国式的固定的这种传统观念的解释或者澄清呢？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坐月子，或者是选择这个剖腹产或者是顺产等方面的问题呢？
对，确实是会。就拿那个坐月子为例，很多地方就是说还会提倡，就是说妈妈生完宝宝了以后，这一个月里面就不要洗澡。妈妈所每天所面对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填鸭式，就是吃睡然后喂孩子。其实这样子其实并不利于那个妈妈的一个产后的一个修复。其实我们提倡妈妈就是说，特别是顺产的妈妈，就是自然分娩以后的妈妈，其实她从一开始就是说过了24小时以后，其实妈妈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然后呢，其实我们是鼓励妈妈是早下床。
好像澳洲当地人这边是不是没有这个坐月子这个概念呢？
在澳洲相对来说就是说西方他没有这个就是说整个一个坐月子的一个概念，可能我们觉得白人就没有，但是呢像印度啊这些的就是说就是这些背景的话他们其实也会有。
这个剖腹产和顺产呢，我觉得好像是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第一次怀孕了然后生宝宝选择的是剖腹产，是不是第二次就必须要剖腹产呢？
在国内的话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我还没有遇到就是说在中国就是说在国内有计划的就是说第二胎选择
顺产，
就是如果第一胎是剖腹产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澳洲这点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提倡的，因为首先我们就是说不是一个很盲目的就是说 对妈妈就说啊，你第一胎剖腹产，你第二胎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其实是还是经过一个很慎重的考虑，那我们会有几个措施需要做。一个呢，我们会尽量的想办法拿到妈妈就是说第一胎剖腹产的时候她的一个手术记录单，来了解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妈妈所要采取的一个剖腹产。然后呢，我们会给妈妈就是说两份资料，来告诉妈妈就是说她这一胎如果选择剖腹产的话，她的那个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那么她如果选择顺产的话，那么又会出现哪些风险，是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一个妈妈就是说她第一胎是在另外一个医院那个宝宝出生的，所以她第一个宝宝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剖腹产，第二胎的时候呢她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她是非常想能够顺产的。在接近生产之前，也就是36周以后，其实她有过一段时间一个顾虑，因为她的婆婆啊老公啊其实不是说特别的支持，好像一个就是常规的一个概念，因为周围身边的人没有听到过，他们只知道哦有风险有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具体是怎么样子，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减少这个风险，他们不了解。
嗯，
经过他跟我谈了以后，因为我跟他说，我说他其实第二胎的时候，因为一直都是门诊是在看我，所以每次我跟他摸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宝宝应该没有你第一个宝宝大。所以我觉得说，我说你有这个可能性，而且我说你这次其实做的准备比你第一胎的时候要更加充分。
嗯，
所以他最后决定他是顺产，而且成功了。在顺产完以后，他有过来就是找我嘛，他就说他说 Lisa， 他说你不会明白就是说我这个对我有多重要，就是说他的意愿就是说完成了。
嗯，
而且我觉得他就说他对自己更加他的包括一个自信心。他相信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就是这个选择没有错。
你刚刚有提到产后洗澡，那是不是在很多华人的传统观念里面，他们觉得产后不应该洗澡呢？
对，我记得我刚刚做助产师的那几年，很多就是我们老一点的那个助产师在我们产房里面都知道，你问那个妈妈说啊，你起来洗澡，不要，我不洗澡。都属于这样子，就是不要洗澡，就但是我觉得近几年真的是这个观念其实在改变，很少有妈妈就是说中国妈妈就是说华人妈妈会生完宝宝以后说还是不洗澡或怎么样子。
那你觉得这个工作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开心的时候挺多的，特别是那个小宝宝出生了以后，就是说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我基本上属于头一个能够跟宝宝就是说那个近距离接触，就是超好玩。我就觉得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家附近一个那个华人超市开了嘛，然后就在排队那个结账的时候，就站在我后面的那个妈妈跟我说，她说哎，她说你是 Lisa 吗？她说你接生了我们家老二。因为我说我可能就是说对妈妈那个脸我已经记不清了，这样子，但是就是你挺开心的。然后因为也挺多的，就是说有的妈妈说啊，我们家这个孩子是你接生的，到他们就说来生老二老三的时候，我有一对夫妻就是说他三个孩子等于都是门诊，都是在我中文门诊我看的嘛，每次就过来说哎呀你带了老大过，就那时候还不是在疫情的时候，就他们有带孩子过来嘛，就说哎呀你知道吗，你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是这个阿姨就是说在摸你。所以就说你早就知道这个阿姨了，我就觉得就真的挺开心的。
是是，就一个生命他还没来到这个世界，然后跟你就有一个这样的联系了啊。
对，会觉得就是说也不说神圣吧，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小小只，但是就是说生命力，就是你觉得它脆弱，但是它又顽强。
在这个疫情期间，对孕妇特别是要生产的妈妈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做好预防，这是最主要的。特别孕妇啊这样的，我会说尽量避免去那些比较就是说人口密集嘈杂的地方。如果比如说必须要出去啊或怎么样子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就是说能够口罩啊护目镜啊这些能够就是说能够做到自己就是说一定要戴好，避免那些就是过多的一个接触。另外呢，就是能够去打疫苗的话，就是我会建议妈妈，特别是就是说在孕早中期的时候呢，能够就是说打完那个新冠疫苗，万一有 感染上新冠的话呢，也不用就是说太恐惧害怕。我觉得就是说及时联系医院，就是说因为我有碰到过，就是说有一个中国妈妈，其实是有出现症状了，她有去做了测试，但是她第二天来看我的时候，她并没有告诉我她其实有症状，就是因为这个症状很轻微，是这样子。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才知道她就是说新冠被诊断阳性了。我妈妈就是说万一有就是说新冠阳性的话，千万不要就是说隐瞒或怎么样子，不要担心。就是我们还是正常的，就是说照顾你。即使比如说在得了那个就是说新冠阳性的那段时间里面，那几天里面，有可能你没有办法比如说来参加你的门诊啊或怎么样子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有打电话给妈妈，就是说有跟踪妈妈的情况啊这些的，所以他们不用就是说太担心。然后呢，也不要对医院感到太恐惧，因为现在有很多孕妇确实他们觉得好像医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对，我碰到过一个妈妈，她就是20周的时候，有来医院检查，再次来的时候她已经34周了。然后我问她中间，我说你为什么？她说我害怕呀。其实呢，我说就是说，你只要能够做到自己就是一个勤洗手。一个就是说你能够做好你的保护措施，对他们来说，那个产前的一个就是说门诊这些是很重要的，不应该就是因为对医院的一个恐惧而错过了有很多的时候的一个诊断啊检查啊这些。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Lisa 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也祝你工作顺利，生活平安健康。谢谢。
OK, 谢谢。